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的第37篇，主题是不要心怀不平。第37篇是一首智慧诗，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是大卫以他多年的智慧来教训年轻人的诗。在这首智慧诗里，大卫使用许多的箴言谚语来劝勉义人信靠耶和华，耶和华要使他们承受地土，不要因着恶人而恼怒，因为恶人必从地上被剪除。本诗篇用的是字母诗的结构，每段第一行第一个字的首一字母依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次序顺列的，并且各段几乎独立，全部共分为22段，通常每段两节四行，只有在29跟39节的时候不太工整，所以全诗只有40节。全诗就好像一个小型的箴言集，集中在一个主题，耶和华是那位赏善罚恶的神，恶人必不久长，义人必得神丰盛永远的祝福和保佑。内容大约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十一节是在讲义人虽不明白恶人何以亨通，人应该信靠神。第二部分是12到20节，恶人必要灭亡，并且会自作自受。第三部分是21节到31节，是在讲说义人迟早会蒙福的。第四部分32节到40节是在说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在1到11节中提到了几次心怀不平，原文是怒火中烧，比喻内心非常的不平衡。大卫劝诫年轻人对恶事不要心怀不平，对恶人也不要生出嫉妒，却也说出了我们今天内心烦躁的光景。几千年来人的肉体都没有什么长进，因为今天我们也常常为离弃神的人仍然活得潇洒自在而心怀不平，为着不敬虔的人也能够成功致富而生出妒忌。而世人更是羡慕恶人，他们虽然也会不平妒忌，但并不是因为公义，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没有条件作恶。诗人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恶人一时的兴旺而心浮气躁。当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不只要向前看，更要向上看，千万不要让这些难处和外在的环境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只有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乐，才能够面对恶人暂时的发达，而不会心生不平和嫉妒，反而会积极的行善，离弃愤怒。恶人可能一时兴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最终他们和他们的所有都要归于无有，因为神的心意是让谦卑人承受神的应许。就好像在八福中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大卫说我们要做谦卑人，谦卑人就是不靠自己寻找出路，而是凭着信心耐心地等候神的人。这样的人不只要承受地土，还可以乐享神国的平安和福气。在12节到20节中，诗人告诉我们，恶人很努力地去设谋咬牙，但神却在笑他的愚昧，因为他不知道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自掘坟墓罢了。第14节说到，二人起来用他们的武力来攻击近千人，但迟早这些都会报应在二人自己的身上，就如第15节说的，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在16节这里，大卫指出了人真正的满足不是在于物质的富裕，而是在神的扶持。所以就如提摩太前书6章17节说的，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耶和华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十八节的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中间的知道这个意思的原文是知识经历，这里是在说神能够与信靠他的完全人一同经历的那些极难的时候和饥荒的时候，所以神清楚应当什么时候出手来搭救他们。二十节中的二人就是耶和华的仇敌，二人和耶和华的仇敌都要灭亡，要像野花一样凋谢，像烟幕一样消散。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是在说义人终必蒙福，年纪已经老迈的诗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证实义人和他的后代必会有好的结局。二人并不以亏欠人为耻，因为他们自以为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所以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在二十二节那里说承受地土，意味着承受神的应许，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里。被剪除代表与神的应许无份无关了。在二十四节这里的失脚主要是指物质上的损失，艺人也有可能受到挫折、失业、失败，陷入贫困，但他虽然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神必然会扶持他、恢复他，让神的丰富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义人无论是生命、生活、得救、得胜，都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一路搀扶他的手。大卫一生的经验告诉他，义人虽然也会遭遇贫乏，但不会背弃，因为神不撇弃他的圣名。依靠神的不会长久的讨饭，就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那里说的，他们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义人反击二人最好的武器，不是怒气、愤怒、心怀不平，而是离恶行善，以善胜恶。在三十一节，诗人说，若是人的心中有神的律法，口里谈论的才可能是智慧和公平，而不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说教。现在我们来看三十二节到四十节。在三十三节说，义人虽然有时会像但以理那样的被交在二人的手中，但仍在神的保护之下，因为神必不撇他在二人的手中，必然会还他清白，不定他的罪。那些属血气的人总是不愿意等候，巴不得快快地解决问题，但神却要我们默然依靠，耐心等候，在难处中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因为神应许我们遭遇困难处，目的不是为了要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搬开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礁石，而是要抬举我们，借着每一个难处来提高我们生命的水位，好让后面的礁石不再成为拦阻我们前行的障碍。三十五节说到，许多的信徒看见撒旦在世界上大有势力，就随同世界的潮流在信仰上妥协了。但圣灵却要我们从历史中看到，那些强盛一时的势力很快就没有了，寻不着了。第三十七节说，完全人、正直人虽然在世上难免会有苦难，但是神必救他们脱离这一切，使和平人有好结局。大卫以他的丰富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人生不同的结局全是在乎于人与神的关系。第三十九节的患难 对于信徒来说，是我们经历神、得着神、做安全的营寨的机会。义人得救，只脱离困难、患难，因有神做他的保障。本诗篇以冷静的观察做结束，回答了起头受到激怒、心怀不平的疑难。我们在世的一生，就好像是在一所预备永生的学校中，神让我们在这所学校中遭遇患难，甚至让二人暂时的上上风，都是为了让我们操练默然倚靠、耐性等候，要当当的凭着信心来投靠他，让我们能在今生经历神，使信心成为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应用默想的时间。在现今的时代中，我们看到许多不公义的事，许多恶人得势，那些不信神的人反而得享富足。许多时候我们也会问上帝，世界为何如此的不公义，并为此怀疑苦恼。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邪恶的势力在世上如同夏日的杂草丛生，必然会面临悲惨的结局。他们最终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接受永恒的末世审判。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很容易在正义感爆棚的时候出头，结果出来的只是怒气、愤怒、心怀不平，不但不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反而会让自己为恶所胜。因此我们应当常常来提醒自己，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人的正义感并不等于神的公义，更不可以拿起人的武器来伸张神的公义。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圣灵在一起，让他将一个向前向上看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神必看顾那些投靠他的人，让圣灵来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反而陷入了罪的网罗中。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大卫的这篇诗篇，让我们知道你是历史的神。这个世界虽然有着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但每一个投靠你的，他们每一次的呼喊祷告你都知道，你也都纪念，你都会在你最好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以温柔谦卑的心来对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叫我们学习默然倚靠神，让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将万事都交托给你。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